两岁怕黑，三岁怕梦，让孩子不敢睡觉的各种害怕该如何解？资料来源：好眠宝宝宝贝的睡眠顾问，作者：好眠宝宝宝贝的睡眠顾问。好眠师先前在不同年纪的孩子会怕什么？聊过各个阶段会害怕的事物。例如，小婴儿会怕突如其来的声音，一岁最怕与父母分开，两岁怕黑，三岁怕梦等等。这些概括的讲法，对于爸妈虽然有个大概印象，但是实际在生活中，每个孩子怕的细节可能不一样，影响睡眠的方式也不同。好眠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，会因为家庭的状况、孩子的个性，有不同的引导方式。比方说，跟我们分房睡的小苏达这阵子会怕黑，怕爸妈不在。怕黑好解决，我在他房里留一盏不太亮的灯，不要直接照射孩子即可。而怕爸妈不在就需要深入的了解，我会试着用他的语言来了解真正害怕的是什么。第一点，同理、倾听并完整了解孩子的想法。小苏达所谓的害怕爸妈不在，他的意思是入睡的时候不敢睡，因为他怕闭上眼睛就看不上爸妈。所以我们在做睡眠仪式时，我坐在身旁，请他把眼睛闭起来，问他妈妈还在吗？他笑着说，还在啊。可是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。所以看不到妈妈，但你知道妈妈还在，对吗？我就解释看不到和爸妈在不在身旁之间的关系。即便看不到妈妈，爸妈仍然在这个屋子，在隔壁房间，而且我会过来看看你，所以其实妈妈在你身边。他在入睡这块比较释怀，但是又抛出另一个问题给我。可是半夜我醒来的时候，会忘记爸妈还在，就会很害怕。小苏达有几次半夜跑进来找我们，就是因为想看看我们还在不在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？是再次强调爸妈还在，不需要害怕吗？还是再睡回去就可以了，不要起来呢？我的做法是问更多细节，一方面让孩子厘清他的想法，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些线索来思考如何回应。当苏达说他夜醒想看到我们时，他的意思是他半夜醒来会忘记我们其实就在隔壁房，所以我的第一个沟通，看不到爸妈，但其实我们还在，就无效。所以你忘记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你，对吗？对，你要提醒我。那么，有什么方式可以提醒半夜醒来的孩子呢？我们后来想到，小苏达最喜欢的画画。他画了一张有爸爸妈妈小苏达的画，贴在床边。这样他一醒来，看到这幅画就可以提醒他爸妈在身边。当然，光是提醒还不够，还可以搭配自己乖乖入睡，一直到隔天早上才起床的奖励。奖励不需要是昂贵的物质，我一般来说只提供荣誉贴纸或者是奖励板。我们在想对策时，必须参照平常和孩子的互动方式、孩子的个性、表达能力。但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，当孩子在述说他的害怕时，我们需要先积极聆听，而不是否定或者急着安抚他。你可以想象你是个汽车业务，一个好的业务是会好好倾听客户完整的需求。有家人吗？有小孩吗？在乎的汽车条件是什么？买车的用途？完整了解客户需求，才会提供方案，甚至还想到客户没想到的需求。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成交，而不是急着卖出最想卖的产品。当爸妈也是的，假设你的孩子、客户还没有好好表达他的感觉和想法，你就急着安抚他，告诉他不可怕，这是假的，这样很可惜，也比较难有效果。所以倾听， 而且肯定孩子的感觉是很重要的第一步。第二点，有创意。如果你没有创意，就跟孩子借创意。接着是要有创意。先前我录制的情绪魔法 podcast 应用的技巧就是创意和好玩，这样孩子才会觉得新鲜有趣。你想想看，长辈说话之所以无聊，多半是因为重复，太教条式。你要好好念书，要乖，要听妈妈的话，要记得吃饭，不要跑来跑去，都是一些肯定句。如果连你都听不下去，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，因为孩子比我们更害怕无聊啊。你可能会问好眠师，可是我从小就是这么无聊长大的，我不是有创意的人，该怎么办呢？说真的，好眠师的培训里头并没有教我要怎么回答孩子。而有些办法，事实上是和孩子一起玩出来的。孩子比我们有创意许多，我们需要的是让孩子多多发言，多多表达。试着丢出一些疑问句。要怎么样才能提醒你呢？你最喜欢妈妈怎么陪你呢？再从这些回答里往细节钻。我知道大家最想要的是遇到 A 问题就提供 B 解答。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知道如何回答孩子所有的困难和害怕。但事实是，孩子比我们有想象力很多，如果能借用孩子的创意来应付孩子，那就是事半功倍。时间回到苏达说他夜醒会忘记爸妈还在，我当下问他，那我们要怎么提醒半夜的他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会使用拖延战术。假设孩子沟通能力已经不错，就可以邀请他一起想办法。我们一起想了几个办法，包括进房找爸妈，请梦仙子提醒，大哭一场，最后才选出比较可行的，用预先准备的全家图画。这个办法孩子也有参与，所以他也会比较愿意执行。家庭实际案例，怕影子。先前有个合作过的家庭写信来问说，他的孩子半夜突然醒来，试图爬出婴儿床，而且很害怕的回头看，急着找妈妈。当天晚上孩子不肯睡觉，慌乱中说了一句话，我在公园玩，影子出现了。隔天早上几番沟通后，妈妈才知道孩子是怕影子。而刚好最近念的一本绘本《大吼大叫的企鹅妈妈》，某一页有提到一个很大的影子出现了，绘本里的小企鹅因为妈妈大吼，身体都散了。当下孩子很害怕，所以妈妈想可能是这个因素。哇，竟然是因为绘本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厉害，因为她做到最重要的一点，倾听、观察，并且尝试找线索。所以他来找我时，已经很明确地知道孩子是怕影子。很多小童的案例，爸妈没有给线索，都是我孩子不愿意睡觉，他一直哭，这样很可惜。因为好眠师也不会读心术，只能旁敲侧击，去揣摩孩子的状况。知道对手是谁，才能对症下药。我给这位妈妈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先听听孩子怎么形容影子，尽可能倾听，先不要急着跟他解释，让孩子知道妈妈可以理解并且感受他的害怕，让孩子把恐惧说出来，本身就是重疗愈。记得不需要直接跟孩子说这不可怕啊，因为你不害怕的事情不代表孩子不能怕，孩子拥有害怕的权利，害怕也是人权。但我们可以试着创造和影子新的经验，把影子转化为一种游戏。比方说，在白天找阴影玩影子的游戏。你可以带着他一起探险，去玩各种物品，在灯光照射下，会变成不同的影子。这个过程不需要跟孩子解释影子不可怕啊，而是透过游戏让影子变得有点好玩。你看，又是好玩，好玩很重要啊。 这块单纯解释孩子不见得能懂，但是透过游戏让他去触碰经历影子，是希望孩子把可怕的印象转化为有趣的印象。想想我们小时候遇到很凶的大人，这个大人跟你说他不凶是没用的，但如果这个大人做一些有趣的动作表情或一起玩耍，新的印象就会盖过旧的印象。但这也不是唯一解法，因为有些孩子玩游戏时可能会更害怕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难有标准解法，这块会需要一些随机应变，去观察孩子的反应才做解释。有些孩子适合游戏化，有些孩子不适合。而你的孩子适合什么，这会是你的功课。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摸索，来找出和孩子沟通的那个通关密语。如果可以找到通关密语，往后再跟孩子沟通上会变得顺利许多。